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新年蒙恩啊！我们在这里看见新的这个2025年已经来到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这个除夕夜的时候，你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新年的新意愿、新志愿呢、啊？啊，我们看见了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啊，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公民啊，这个人民呢、啊，认为2025年会更好吗？啊，大概有40%的 40% 的这些美国人啊，美国的民众啊，他们觉得2025年会更好。但是大概有25%的，大概1/4啊，他们认为这个美国的情况会每况愈下。但是重点是，你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啊，有很多的动荡。啊，在这个新的一年，对我们来讲，不晓得未来的景况会是怎么样。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见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啊，都好像这个情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到底在2025年的这个新的一年有没有指望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生活的动力。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啊，就知道要如何做这个努力的方向。也让我们能够做很好的计划，包括我们这个属灵的计划。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做好了没有，但是要紧的是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要有一个盼望作为很重要一个牵引的作用，这个是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一定要有的。如果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就能够在这新的一年呢活得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充实，而且呢，你能够照着你的计划来做，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想问大家，你对新的一年有没有指望呢？请问大家有没有指望啊？我相信应该有的吧？有没有指望啊？有，大概一半，好像这边比较多。这边有没有指望啊？一起来，有没有啊？
有。
所以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呢、啊，也要从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得着这样一个牵引的力量、带动的力量，使我们啊这个 momentum 啊，在这个过去的圣诞节，过了，新年也过了啊，大家休息了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呢、啊，现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好好的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牵引的力量。啊，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个启示录21章1到6节里头啊，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是上帝在这个天地结束的时候，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上帝要让我们看见的一个景象，就是这个新天新地。这个对我们来讲有没有重要性呢？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讲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世界完全的要改变，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年里头啊，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动力，带给我们今天不断的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为主活的、为主而活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看启示录这一卷书啊，严格讲起来呢，是使徒约翰啊，大概在主后95年，当时他写这一卷书的地方啊，对不起，他这个地方没有 7-Eleven、啊、也没有 Marshall， 也没有 JCPenney， nothing， OK， 在一个荒岛里头叫做拔摩岛的。为什么他会被关在这个拔摩岛里头呢？啊，照我们中国话讲说是这个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啊。为什么他会被关在这里呢？原来在早期教会的这个文献告诉我们、啊、使徒约翰、啊、他是很奇妙的一位人物、啊、当耶稣基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给他的时候、啊、好像就很特别的一个，他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能力吧。这些罗马兵丁呢，拿起非常锋利的钢刀、啊、砍他的头，哎，砍不断，奇怪了，好了，试试看油锅炸一下吧，也炸不死他，所以呢，想不出有任何的办法来解决约翰的生命，所以老约翰就被放在这个拔摩海岛里头啊，在那里孤独一个人。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领受了异象，写下了这一卷非常伟大的一封书信，叫做什么？叫做启示录的。 我们看见这封书信最主要是要帮助那些当时啊，他们是受逼迫在苦难当中的这些基督徒们，要鼓励他们，勉励他们，给他们有什么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盼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牵引的动力啊，使我们知道在生活的里头，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困难，今天我们并不代表今天参加完聚会回到家里，你所有的困难完全的解决了啊，我想完全的解决是需要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愿意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主必再来，他要在这地上建立这个天国，使他得着这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我们看见启示录这一卷书啊，有它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一卷书啊，是整个神学界里头啊，在神学研究的过程的当中，讲到了就是这个末后世代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理念的最重要的一卷书信。我们看见了这里呢，有很多从旧约来的这些观念，还有这些图像啊，都是从旧约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代表它就没有效力了。我们看见很清楚的，神的话语它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这个时代啊，它是一贯的，而且呢，它是必要成就的事情。那这一卷书里头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什么？叫做羔羊的。我们要认识这位羔羊是谁，我们要知道他将来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所以呢，这个羔羊这个名词啊，在这一卷书里头啊，带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呢，我们啊继续来看，那这一卷书里头，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是在这一卷书的最后的地方，它在21章、22章启示录就结束了。我们看见呢，这个地方过去的旧造的天地要完全的毁灭，新造的天地，新天新地要降临。所以我们从这一卷书里头啊，要来看见神在他的启示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将会怎么样的发生。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先要来看的是那过去的旧造里头那些东西跟新天新地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新天新地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啊，这个是在第二点的地方。第一点是旧造的天地跟新天新地有什么差别，第二个我们看见这旧造的天地过去以后，这新天新地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象要出现，这样的一个景象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它是什么样的特质？这是在这个意象里头，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非常清楚的记载，让我们看见我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模样。最后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那我们如何来做呢？所以啊，我们先要来看的是到底这个新天新地跟这个旧造的天地有什么的差别呢？神所应许的这个新造的天地有什么样的特质，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跟旧造的天地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启示录21章里头第3节到第4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这个新天新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它就是不再有什么，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疼痛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景况好不好啊？
好。
好，嘿，这个我们看见呢，这个很多人跟我一样讲好，非常的好啊。因为呢，早上起来呢就腰酸背痛的人很多啊，就像我也是其中一位一样的啊。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呢，无论是在心理上，在身体上啊，都有很多很多的不顺心的事情啊。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啊，特别是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看见这个死亡啊，好像一个毒钩就勾住了我们的生命。前几天你们知道吗？在南韩发生的这个雾安机场呢，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空难。这个当中，请问有多少人是这个罹难呢？有179个人。我们看见这些罹难的家属呢，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悲痛。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头，有179个人死亡，就让我想到什么事情呢？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你们还记得吗？ 在 COVID-19 的期间，这世界各地无论是先进的国家也好，落后的国家也好，都一样的逃不离这个死亡的枷锁。我们看见了这个死亡呢，就紧紧的捆绑着这个世代的人啊。我们看见了这个 John Hopkins 他们的这个，到了疫情快结束的时候，在2023年3月10日呢，这个是最后一次的他们的报告。你们看见了吗？当时呢，到了2023年3月10日为止啊，全世界这个是有案的，就是可以查的啊，有688,955个人死亡。请问弟兄姊妹们，你觉得真正的数据会不会比这个更多啊？我相信会比这个数据更多。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是怎么样，很清楚的是可以计算的。但是在启示录里头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死亡啊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弟兄姊妹们，你看启示录的第八章，请大家往前翻，在启示录的第八章的地方啊，第10节到第11节啊，我们看见这个就没有办法去计算的。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1/3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1/3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弟兄姊妹们，这个启示录的记载，请问他告诉我们准确的人数了吗？没有，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因为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呢？我相信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天文学的理念，你会发现这个情况，烧着的大星像火把一样的落在水里头，可能是海洋，可能是江河湖泊，有没有可能啊？从我们现在的天文学的理念是可能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必要成的事情，他这里讲到记载形容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将要发生的事实，就是怎么样，会死许多的人啊，这个是没有数据的。弟兄姊妹们，不像我们刚才看见688,955人。我们继续来看同一卷书里头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在第9章的第15节的地方，这里也是讲述到人死亡的这个人数。我们一起来看，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里头，第9章第15节，那4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3。为什么他用1/3这个数字呢？刚才是用许多人，现在用1/3。请问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个1/3是一个灵异的代表性的这个数字吗？如果我们照着字面来看啊，那个1/3会有多少人死呢？弟兄姊妹们，如果照现在2024年的数据，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2024年的全世界的人口啊，大概有81亿这么多了，是吧？1/3大概有多少呢？17亿的人口，弟兄姊妹们，这个数据可不可怕？我相信是非常的可怕的。所以将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个人口死亡的数字啊是没有办法去计算的。所以呢，就用百分比的方式，1/3、1/3、1/4这样的情况去计算的。你们看见了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那个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在过去旧照的世界里头，在旧照的天地里头，有这么样的痛苦跟这么多的死亡呢？我们看见了，这是有它的原因的。我们必须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死亡的问题。为什么在旧照的天地里头有这么样多的痛苦跟死亡呢？这样的理念，就好像那个 COVID-19 的那个 virus 一样的， 有一种东西像 virus 一样的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保罗怎么样的来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的地方。我想邀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跟我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因，为什么在这世界有那么多的痛苦跟死亡呢？因为罪的缘故。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从一个人，请问那个人是谁啊？就是亚当。我们看见进入到世界以后，那个死亡就跟着罪进入到世界，来做这个掌控各每一个人，这个好像毒钩一样勾住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状态更严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看见不只是人受到死亡痛苦的这个搅扰捆绑，我们看见这整个世界完全的就在罪的底下。所以来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使徒保罗继续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好不好，请。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被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因为罪的缘故，当罪进入到世界，因着一人，就是那亚当，我们的始祖，进入到世界以后，我们看见罪就捆绑着人，死亡就像毒钩一样的勾住每一个人。我们看见这世界因为人罪恶的带来的这些破坏，不但是破坏神跟人的关系，也破坏人跟人的关系，甚至于破坏到人跟这整个世界环境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2024年，不要讲别的，光是这个天灾所带来的损失就有多少，你们看见了吗？佛罗里达这几次的飓风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伤害的能力，死了多少人，破坏了多少的房舍，这些经济的损失是有多少的。这个不但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也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更破坏了人跟环境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情境呢，我们看见上帝不愿意我们继续停留在那个一个情况，在那个处境里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要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神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这是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弟兄姊妹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请大家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二十一章的第一节的地方。我想请弟兄姊妹们，你们大声的为我们读哈，你读了圣经啊，你才不会忘记我们今天所学的。所以请大家呢大声的为我读哈，我要听你们读啊，不要没有精神的样子，拜托啊，这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所以呢，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好不好？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请。哇，真棒！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的精神已经起来了，新的一年开始了，感谢神哈！我们看见这一节里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笔法，这个叫做对称笔法。什么叫做对称笔法呢？就是所谓的黑白的对称。但是你们看见有两个状态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什么？新天新地。一个是什么？先前的天地。请问这个当中有什么差别呢？当然有很大的差别，等一下我们来看新天新地会是一个什么的情况。但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就像我们刚才在概论的时候已经清楚地告诉大家，启示录里头啊有很多的概念都是从哪里来的？从旧约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旧约当中的那个以赛亚书第65章啊第17节，他这么样的告诉我们， 我想再请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不可以为我再读一次啊？盼望我们啊，带着力气，带着灵力来读这段经文，可以吗？请。哇，这里又再次的出现了，感谢主，这里有新造的天地，还有从前的事，那个旧造的天地。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个旧造的天地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不见了呢？啊，我们呢必须要从上下文，从其他的经文，从其他的使徒的记载来看。所以弟兄姊妹们，请大家为我打开，一起来打开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地方啊，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起。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的地方，我们一起请大家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请。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偏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了这个东西，这段经文你怕不怕、啊、不怕的请举手一下。我是 Iron Man， 我告诉你，就算你是 Iron Man 也要变成铁水啊。了解我意思吗？这个 Iron Man 在这个火炉里面的时候，嘿嘿嘿，他也要变成铁水。你们看见吗？所有的东西，地和其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被烧尽了，而且要怎么样，被烈火消化了。我们当中谁学过化学的？Hello, chemistry， 请问一下铁的熔点是多少啊？多少度C啊？都忘记了。哎呀，你们的教授在哪里啊？你们教授要把你们当掉啊。铁的熔点是多少？啊？有没有人知道？是不是800多度啊？哦，对了，到800多度。哎呀，你们知道800多度是什么情况吗？我们呢、啊，在烧开水的时候是几度啊？100度。有谁敢在烧开水的时候，你把你的指头拎到那个热水里面滚一下、烫一下的、啊，有没有啊？试试看那个那个叫什么涮羊肉、涮猪肉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地方讲的远远超过800多度C啊，同志们，你看见那个熔点的那个高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还记得 Hiroshima 跟那个所谓的广岛跟 Nagasaki 这两个地方，当时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那个气温有多大多高吗？所有的东西怎么样，完全的气化，在那个半径不晓得几公里以内的东西完全没有了，完全的气化了。我还看这一张照片是更可怕的，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墙壁的前面，当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那个光咻，这个人完全不见，只剩下他的影子还留在墙壁上。你们看过这张照片吗？他气化了，他只留下那个影子在墙壁上。哎，不相信你们去查一下有没有这种照片。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温度是非常的高的。好，我们继续来看11节12节，彼得继续怎么讲。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地方，请大家一起来为我们读一下，大声的来读一下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可以吗？请。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了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弟兄姊妹们，他又再讲一次，短短的三节里他讲了两次消化的情况。这个消化是气化，了解为什么、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旧造的天地里头怎么样啊，是完全的要完全的毁灭，完全的消化了。有人说，哎，我可不可以留一点啊？ Too bad, nothing left. OK,完全没有了、啊、这样一个烧灭的情况，消化的情况，彼得看得很清楚，他也记载得很清楚。但是第十三节呢，他带给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节。弟兄姊妹们， 这一节啊，你要好好的掌握住啊。所以呢，麻烦你一定要大声的来为我们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请。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新天新地来了，而且这个新天新地是谁的应许啊？上帝的应许。而且在这里，这个新天新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成为这个新天新地最主要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在那里，就是这个意。但是这个意义是什么？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等一下我们会看。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回到启示录二十一章里头啊。启示录二十一章里头他怎么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二十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使徒约翰在异象的当中就看见了，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怎么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等候丈夫。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在那新天新地要从上帝那里怎么样降临了，也就是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这新圣城耶路撒冷在上帝所定的日期要从上帝那里怎么样降临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一节啊，我们来思考，那到底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这新天新地里头的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这新妇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特色啊，它是装饰整齐，像新娘一样的，就是我们这里所看见的，这个就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象，一个预表。所以呢，我们要从上下文，弟兄姊妹们，因为啊，今天呢这里头有很多的经文我们要读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专心的跟我一起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定要读啊，而且要大声的读，因为他讲的就是你啊。嗯，这新妇就是我啊，这新娘就是我啊。这些弟兄开始讲，糟糕，我变成新娘了。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第八节，大声的来读，请。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洁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这个义是圣徒所行的，这个义就是刚才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很清楚的看见新天新地有什么在其中啊，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我们看见这样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景象。弟兄姊妹们，你们还记得教会的新的一年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年度的这个主题啊？我们要怎么样啊？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怎么样啊？做什么？达到什么喜乐的境界？你们都忘记了哇！所以我们啊，要请长老们每一个人发一张纸条带回家贴在墙壁上啊。我们啊，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恩赐，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带着一个喜乐的生命，在2025年这新的一年过每一天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是最棒的景象，我们看见这一切的荣耀的教会，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份的。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好的装饰整齐，这个非常重要。做什么呢啊？我们看见了，我们准备出嫁，要嫁给谁呢？嫁给我们的丈夫，就是基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教会今天在各样的运作上，我们要传福音，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使徒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地方，我们请弟兄姊妹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从25节开始看起，这是使徒保罗形容教会，告诉我们教会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生命的特质跟景象。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27节，请大家
用力用心用灵的来读经。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圣洁没有瑕疵，就是保罗来形容教会，用来形容教会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状态。在这地方我们必须要用水借着道把自己给洗净的。我们看见用水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看见，感谢主啊，我们的姊妹啊，上一次在退休会里面，在那个很冻的湖水里面，她还要赶去下水啊，我很佩服她。哎呀，我自己的都要穿着全身防护的这个水防水的衣服啊，我才敢下去，因为太冷了。哎呀，你知道我们上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加利利海三月初的时候，是刚好从那个黑门山融化的雪水流下来，在那个加利利海还是有很多人要受洗啊。我心里想，可不可以少一点啊，但是很多人要受洗，我们一个一个要把他们泡在水里，把它扶上来。哇，那个很冷的那个温度非常低的水啊，他们还是愿意去这样的一个敬礼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们要受浸呢？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当时你为什么样的原因要受浸呢？我们看见这个受浸就是归入基督，叫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埋葬死埋葬复活，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跟他联合的。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受完浸以后才来领受这个饼杯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所以用水，这个水大家明白了吗？还要借着道，请问是什么是道啊？就是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领受水的恩典以外，我们还要领受道的恩典。今天让上帝的话语每一天借着我们的灵修，在小组的查经，在团契的查经，甚至于在主日的讲道，都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怎么样，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你要看见将来的那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今天就应该知道如何来做。所以我们继续来看，那第三个特质是什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特质，你们看见吗？这个回到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他说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哪里降下来的？从上帝那里降下来，严格讲起来，这是在第三层天神所在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有所谓的气象天，还有所谓的星象天，最后来到第三层天。我们看见这新圣城耶路撒冷，新圣城耶路撒冷很可能就是犹太人的文献所记载的那个失去的伊甸园啊。有人说这个伊甸园当时呢 就被神提到第三层天，现在要怎么样，要从上帝那里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是谁从上帝那里降下来呢？我们看见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预先告诉我们教会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会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如果教会没有被提上升到上帝那里，我们看见就没有从上帝那里降临的可能性。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必须要先被上帝提到第三层天，然后我们才从那里怎么样降下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前的前提，充分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告诉我们教会一定要先遇到这个被提的情况，我们将来才能够怎么样从那里怎么样降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为我们打开，一起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严格讲起来应该是从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 啊，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读两节，那个重要的两节在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的地方，使徒保罗所形容的教会背题就是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读十六节、十七节两节，可以吗？一起来读，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景象了吗？我们当中有谁去过六旗山啊，或者是 Magic Mountain 的？有没有人去过 啊？你们有没有坐过那个云霄飞车啊 ，roller coaster 啊？那个呢，最高的也没有不到1000英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教会将来耶稣基督要把我们提到云中，跟他相会，跟他联合。请问弟兄姊妹们，到底是谁有这个资格被提呢？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背题是在，如果你们跟我是一样是所谓的灾前背题的，就是前千禧年派，这个是在末世论里头的一个、所谓的理论，一个看法，一个不同的阵营里头，有一些是所谓的灾前背题，前千禧年以后以这个学派里头啊，有所谓的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这个所谓的灾就是大灾难，就是7年之久的大灾难。我想请问大家，有谁愿意待在这个待大灾难？不要多，只要一天就可以了。有没有愿意啊？举手一下。摸摸鼻子是要还是不要？我告诉你啊，绝对没有人愿意在这个大灾难的里头。但是根据圣经他们所研究出来的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有一些人认为教会是要在整个7年半。大灾难结束以后教会才会被提，这个叫做灾后被提派。有的人认为这7年当中可能这第3年半教会要被提，这个叫灾中被提。我呢，我认为，我也相信，我也希望我啊，在灾难大灾难的来的前一天啊，我们教会就被提啊。请问有谁要跟我同一个 bus 的，请举手一下。哎，不错啊 ，You guys smart, smart, smart 啊，很聪明啊。这个不是聪不聪明的问题，是真理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必要跟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他们已经埋在坟墓里头。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担心，到底是土葬、水葬，或者是火葬，哪一个葬呢？是被不会被提的，通通要被提。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在空中与主怎么样相遇，跟他联合在一起，永远与他同在。但是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回到那个老问题，你们觉得谁有资格被提的？你觉得你有资格被提的请举手一下啊？都没有人敢举手啊？举手有什么好怕的，是吧？你怎么知道你会被提呢？我告诉你，今天如果我们在这地上铺了两堆，一堆是墓穴，听清楚啦，一堆是墓穴，木头的，这个做下来的木器，木匠所做的这些木器留下来这些铁穴，另外一堆是墓穴哈，这一边是铁穴。请问一下，如果有一块极大极大的大磁铁啊，听清楚了，是大磁铁啊，从这里扫过去，请问是墓穴会被提还是铁穴会被提？铁穴。请问为什么铁穴会被提？因为它有什么？它有铁的成分，所以它会被磁铁所吸引。你们看见了吗？啊，为什么我用这个比喻呢？我就是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被基督提到空中与他相会联合，只有一个先决条件，充分必要的条件是什么？你们的生命里头要有什么？要有什么成分呢？基督的成分。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教会要被提，到时候谁真正的得救就很清楚的看见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叫什么那个 Left Behind 这部电影系列啊，啊，有一些人两个飞机上两个开飞机的只剩下一个，另外一个呢怎么样被提了啊？为什么一个提一个被没有被提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那个先决必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所以当你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好消息我要告诉你，你被提的可能性是100%，你必须要真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的缘故。好了，我再问一次，我们当中你100%肯定你会被提的请举手一下，举高一点了啊！哇，不错不错，我们这个 bus 蛮挤的啊，很好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当教会在这地上的时候，当那个灾难来临的时候，而且是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刚才那个阴沉的水有没有死了许多人，还有四个天使来做这个路杀戮的动作，死掉1/3，这一些都是启示录所记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盼望教会就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就怎么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教会要被提。我们看见教会是圣洁无瑕疵的，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去做的动作。但是我们看见教会要预备好被提在空中与我们的新郎在神的羔羊的婚宴相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从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特质，我们学到什么，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这是我们最关注的。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第21章的地方，再回到刚才所读的启示录21章，我们继续来读刚才所看见的5节跟6节的地方。使徒约翰这么记载，他说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他继续讲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怎么样，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请问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你们看见这个重要的字叫做更新的吗？到底什么更新呢？我们看见第一个是我们的认知上要更新，我们的了解要更新，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要听到，要查经的原因。因为在认知上，我们第一步如果不了解不认识的话，我们啊就没有一个重要的依据。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先来认知上更新什么呢？我们要认清这些话是谁讲的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我是谁呢？在这一节第5节的地方，我将一切更新了，是谁讲的呢？在第6节，这个人他对约翰说，都成了。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我是他怎么样的来自我介绍，可以吗？请。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中。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些字很奇怪啊？什么是阿拉法，什么是欧米伽？弟兄姊妹们，这个字眼啊，在启示录一开始，在第1章第1节的地方，那个约翰在领受这个所谓的启示之前啊，上帝就很清楚地告诉约翰他是谁。在第1章第8节的地方，我们看见第1章第8节，上帝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姊妹们，什么是阿拉法，什么是欧米伽？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是在希腊文里面的第一个字叫阿法，最后一个字结束的叫做欧米伽，这是告诉我们这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在的上帝。我们啊要认识讲这些话给我们应许的这些人，他是谁？他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在认知上，我们从身份的角度要认识这位上帝，而且他给我们有什么的应许呢？如果我们在同一章，我们在同一章的26节27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26节，同一章启示录21章26节 27节，这是这一位 Omega， 先从 Alpha 开始，这一位 Alpha， 这位 Omega， 这位初，这位终，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在的上帝，他怎么说？一起来读26节、27节，请。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神，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个概念跟我们刚才所讲到那个背题，谁有资格背题是一致的。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位 Alpha， 这位 Omega， 他是起，他是终，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在的上帝。他给我们一个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啊？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请问是谁把人的名字写在这个羔羊册上？是教会吗？不是的。是谁呢？是圣灵，是上帝自己，把那一些因信称义的跟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怎么样，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生命册上。所以今天我们呢，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何能够把生命册上的这个名字呢，能够看见我们是列在里头呢？有人就开始担心了，哎呀，这里有不洁净的、可憎的、虚谎的，就不得进那城了。哎呀，我以前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你以前是这样子的，感谢主，因为神的恩典，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出的代价，还记得吗？我们在这里领受饼杯，这血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出的，这身体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擘开的，所以我们的名字能够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我们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新圣城耶路撒冷？跟刚才背题的资格是一致的，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这个只有你跟上帝知道，所以呢叫做是你知我不知上帝知。 OK， 我们呢在这个事实上，这个属灵的实际，求主帮助我们要好好的抓住，紧紧的抓住这个属灵的实际。好了，我们看见还有什么样的更新呢？还有所谓的灵命的更新。到底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什么灵命的更新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节的结尾的地方，他说了，他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他继续讲他要做什么事，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哪一些人是口渴的人啊？当然就是我啦，我到现在还没喝口水嘞，是不是这样啊？对嘛，哈，是吧？其实不是的，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口渴的人，指的是在灵里面干渴、渴慕上帝的同在。弟兄姊妹们，这是干渴的人。我最近上个学期，秋季班教了一门课，叫做《世界宗教》。我们看见这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那个最根本的缘由，为什么有宗教的产生呢？除了我们看见人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天然的这个所谓的大自然的环境，好比说我们看见的风浪、台风、暴风来，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所以我们开始产生这个一个所谓的理念。什么样的理念？我们需要有一个保护者。但是更奇怪的是，那个是外在的环境，里面人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我们的人的灵里面有一个渴望，需要有神。所以你可以从世界各地无论什么的文化都能够看见，每一个宗族都在有一些敬拜的活动，没错吧？我这一趟到马来西亚也看见了，他们的很多的家人门前跟泰国一样，都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这个一个建筑就顶起来，就小小的一个地方那个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华人的土地公一样的，你知道吗？你们看见了吗？世界各地无论你是什么的宗族，你都有这样一个敬拜的一个倾向，因为我们的人的心渴慕这一位神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看见拜错了神。 这个呢就让我们呢看见，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门前。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就能够领受圣灵。因为这句话同样的，这句话同样的作者，可能当时他就想到，在约翰福音也是他所写的经文里头的第七章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节期的末日讲到的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最高潮的那个时间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再讲一次，是口渴吗？我想不是的，是人灵里面的干渴。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里他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讲的就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们，你就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今天我们有没有被提？今天我们能不能进入那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圣灵在做主导。这位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就能够被提，因为你有这个铁的成分，你就能够进入到那个羔羊的新圣城耶路撒冷。请问弟兄姊妹们，你要不要这位圣灵？有人说我要，其实你不用讲，他已经在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他已经内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有两个更新。第一个是认知的更新，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是始，这是终，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在的上帝。他也要赐下圣灵来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跟他有永远同在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见最后一个关系的更新。我们看见他要与人同住，同样的在这一段经文二十一章三十节里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他不但要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他要怎么样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请问你要不要有这样的福气啊？没有人讲话是不要啦，要不要啊？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再次的用这句话作为我们的祷告。是的主啊，我们要，我们愿你来。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是我们完全的福分。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2020年有这样子一个盼望，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这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就是我们所行的义。我们因信称义，在你的面前我们得称为义，不是靠着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乃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心。求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头，让我们能够把过去的生命那些谎言、那些欺诈、那些罪完全的要抛开，叫我们能够看见这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主你预备好成为你的心腹，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将来我们能够在空中要与你相会，永世要与你同在。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叫我们永远有你同在的福分。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这就是我们今年喜乐的缘由，叫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要从你的话语里面抓住你的应许，好好的能够为你而活，等候你的再来，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